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8月16号到8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参加欧洲最大热气球节，法轮功展位深受喜爱。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8月10日至13日在布里斯托举行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为当地民众表演了精彩的舞龙和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吸引了众多参加活动的民众来到展位前学练法轮功，了解法轮功。在为期四天的活动中，有约50万名来自全球的热气球爱好者观看了100多个五彩缤纷的热气球从850英亩的阿什顿庄园起飞的盛况。此外，当地主办方在当地的庄园内设有100多个摊位、游乐场和当地各种乐队表演，法轮功学员在展位前的功法示范赢得民众赞扬和喜爱。
法轮功学员东京游行，游客赞叹，多年来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坚持在国际社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事实真相。周日8月20号，亚太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日本东京，举行了传播真相的游行。20号下午，由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展示队、横幅锦旗方阵和腰鼓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手持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打倒中共恶魔等中日文标语，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诉求。不少人在了解到真相后，主动在征签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为。
中物界天灾杀人，再添血债。作者法光。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天灾人祸在所难免。可是历朝历代，在和平时期利用天灾屠戮百姓的唯有中共，这是中共邪灵的嗜血本性决定的。可能在他们眼里，人非人，为案板鱼肉耳。我们就从眼下的涿州水灾说起，看看中共是如何一步步置涿州百姓于死地的。一、保鬼城，淹涿州，须以为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风雨同心，人民至上》的文章，指习近平在水灾前的7月25日至27日已经密切关注着汛情，要求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应对准备工作。整篇近5000字的报道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涿州，看来一尊早在水灾三天前就已经部署完毕，而涿州已被遗弃。8月1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的一番讲话提到确保雄安新区安全。8月3日，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到涿州了解灾情。当天，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视察时，称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安全不容有失。为什么当年要选定一个历史上从来就作为蓄洪区存在的雄安白洋淀作为习近平所谓千年大计的根本？京津冀协同发展资委会组长兼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的说法，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而雄安新区正好位于潭柘寺这条千年南北轴线正下方，是支撑北京的水龙龙脉。为保龙脉，习一尊才选择宁保雄安鬼城而水淹66万人口的涿州的奇葩治水模式。吕德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表示，中共的治水，他就是要让水要听我的命令，我让你往哪里走你就得往哪里走。 所以他要去淹谁就淹谁。二，无预警无转移，半夜决堤。8月1日下午，北京怀柔水库拟开启大流量泄洪。与此同时，怀柔区北台上水库、西水峪水库、沙峪口水库、大水峪水库也陆续进行泄洪。8月1日深夜，涿州白沟河慈孙大桥西堤，政府派人偷挖大堤被村民发现，现场村民与警察发生对峙，最终多名村民被警方强行带上大巴车带走。大堤被强行挖开，洪水瞬间把全村淹了。官媒报道称，涿州白沟河慈孙大堤出现决口，村民连夜转移。该村村民在社交媒体反驳说，为什么偷偷挖，就不能先让人撤离吗？那么，中共为何要这么做呢？之前一位中共体制内官员透露，泄洪不可能提前告诉你，告诉你了百姓能同意，他们会要求赔偿。房屋、田地、农作物、牲口等，没个几百亿下不来。如果不预警直接泄洪，事后说是天灾，把锅甩给老天爷，给灾民两包方便面，他都会对党感恩戴德。他的话说白了就是百姓的命太贱，就这两包方便面。三，阻挡救援，官员躺平。在野蛮泄洪酿成巨大灾难后，中共的党官们玩集体失踪。8月4日，网络上疯传多个寻人启事，其中一则，急找涿州市长书记，失联好多天了，涿州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百姓需要有人主持大局，知道真相。据涿州陈先生8月5日透露，涿州的市长书记这两人上午视察后就不见人影了。晚上还被人发现跑去会馆喝酒了。本地政府不作为，而民间救援组织却又被重重设卡。高速收费站以没有收到上面通知为由，挨个刷卡收费，造成交通堵塞。而抵达涿州的救援队又因没有当地政府发的邀请函被拒之门外。通过以上几点，我们不难发现，涿州人民早就被定为为邪恶中共献祭的牺牲品。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们已经在劫难逃，就连自救的权利也被剥夺。中共再次脱下画皮，暴露出魔鬼的本相。其实何止是水淹涿州，这种借天杀人的暴行俯拾皆是。2021年郑州大洪水，7月20日上午10点半泄洪，7月21日凌晨1点才发的通知，泄洪整整持续了14个小时，没有发布预警，结果就是大量民众在郑州被大水冲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2022年9月5日，四川省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中共官方公告出来的就有66人死亡，15人失联，253人受伤。然而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却被要求排长队先核酸再救援。救援人员在批准进入前需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无风险城市旅居史，并且还要在管控区入口处接受落地检，一再延误救援时间。相关视频流出后，大量民众痛骂中共当局的极端与冷血。2022年年底，在经过三年的极端疫情封控模式后，突然在无征兆、无准备的情况下，中共不负责任地宣布全面解封，导致大批新冠感染者在极度缺乏医疗资源的情况下集中死亡，因为火葬场烧不过来，只好腾出存放蔬菜和肉类的冷库保存尸体，据说有的三个月也烧不完。还有视频显示，大量尸体被用万人坑方式集中掩埋，真是盛世奇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42小时后，进入汶川几个受灾重镇的救援官兵只有赤手空拳的1000人，而需要被挖掘出来的人却是十几万人。中共总参谋长陈炳德揭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黄金时间内，湖温无法调动军队赴灾区进行救援，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愤怒与绝望之中，甚至对军队喊出，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 7.8 级特大地震，造成至少24万人死亡。这之前的两个星期，全国地震群策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国家地震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被拒绝。于是汪成民只能冒着风险，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私自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青龙县参加会议的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布防，将震情通知到全县每一个人。因此，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青龙县，震中未死一人，被联合国官员称为青龙奇迹。然而，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唐山等地，错过预防地震的最佳时机。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是个数字。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中共危害华夏百年，中国大陆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人心涣散，败相尽显。冤有头，债有主，天灭中共指日可待。希望可亲可敬的中华同胞们顺天而行，快快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只有从根本上解体这个邪党的时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
我和姨娘登泰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泰山为五岳之首，是历史上有名的仙山，古往今来吸引众多的文人墨客登山朝拜。古代帝王即位，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祈福纳祥。我小的时候，祖父告诉我，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许多神仙在山洞里修炼。祖父还给我讲了许多神仙修炼的故事，像碧霞元君、石敢当、崔文字的传说故事等等。为此，我从小就对泰山十分崇敬，渴望能见到神仙。自从1997年我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师父安排我多次到泰山与世人结圣缘。今天把我和姨娘登泰山结圣缘的一段经历与您分享。一，姨娘得大法，容光焕发。2019年正逢春暖花开，年近古稀的姨娘只身从南方来到山东。姨娘一进门，我们眼前一亮，只见她面色红润，肌肤光滑，神采奕奕，一副不同凡俗的模样。父亲高兴地对我们说，看你姨娘又恢复年轻的模样了。姨娘发自肺腑地说，姐夫，去年三娃去我们那里，我跟她学练法轮功以后，受益可大了。原来的小脑萎缩、头痛、胃胀气、腿痛、血压高等多种疾病都好了。头几年小脑萎缩，经常出门找不到家，我都不敢一人出门。你们看，我现在多精神了，我都敢一人坐飞机出远门了。父亲禁不住赞叹道，大妹子，你练功后模样变化真是很大，好好的练吧。记得2008年金色的油菜花满山遍野，我陪母亲回南方的外婆家。第二天清晨，我来到外婆的后院山坡上练功。自从1999年邪恶迫害法轮功以后，我近十年没有在室外练功了。看到眼前山花烂漫、鸟语花香的自然风光，顿时我感到身心无比的愉悦。练功中，我好像又回到99年以前那种祥和快乐的练功场。当时姨娘在院子里做早餐，他一边做饭一边看我练功。后来他走过来问，三娃练的啥子功，动作这么舒展大方，姿势也很优美啊。我笑着说，姨娘，我练的法轮功啊。姨娘睁大眼睛惊讶地说，这就是法轮功啊，很好嘛，我能跟你学吗？ 我一听此话，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赶紧说，能，我来教你。姨娘，您知道吗？我就是为这事儿来这里找您的。在外婆家住一个星期，我首先给姨娘讲清大法真相，然后每天带着姨娘学法学功。姨娘根基很好，一上来就开了天目，看到了师父的法身，还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美妙的景象。表妹知道姨娘跟我练法轮功有些害怕，摔脸子给我们看。我和姨娘就给表妹讲了大法真相，表妹很快明白真相了，然后主动教给姨娘怎样使用电子书学大法。有一天，我陪姨娘去商店买 MP3， 准备录制师父的讲法和练功音乐。我们在商店买 MP3 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姨娘挑选了一台红色的 MP3， 我打开一看，惊喜地发现里面已经录制好师父的讲法、练功音乐，还有酒瓶。我和姨娘都悟到，师父早就把一切都给弟子安排好了。二，登泰山是为了救人。这回姨娘来山东探亲，她说有一个心愿，年轻时就来山东多次，十分仰慕泰山，却从未达成心愿游泰山。因此姨娘很想让我陪她一起登泰山了此心愿。父亲开始不同意，担心姨娘年龄大怕吃不消。姨娘笑着说，姐夫，我年轻时一身的病，我来山东几次连想都不敢想去登泰山的事，你看我年龄大了，练法轮功以后一身的病都好了，感到身体比年轻时还好呢，有三娃陪我，您放心好了。五月的一天，艳阳高照，我带着姨娘乘长途汽车来到泰山脚下，当地同修热情接待我们，当晚我们住在同修家了。大家虽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彼此交流修炼体会。一位老同修给我们讲了他的修炼故事。老同修因为不放弃大法修炼而遭到邪恶迫害，被邪恶强迫送进劳教所。在出劳教所之前，恶人看到老同修信师信法坚如磐石，并且在同修中很有感召力，根本没有办法转变老同修，就残忍地在老同修的碗里下了剧毒药品。当地的610、警察、街道办事处都不再骚扰老同修了，他们认为老同修回家活不了多长时间了。老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回家以后，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天天忙着做三件事。其实修炼人都明白，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一切磨难。事情过去一两年，610的头目偶然听说老同修还好好的活着，既感到十分震惊，也很佩服老同修，说再也不管他了。我和姨娘听到这里，都从心里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恩典，也佩服老同修对大法坚如磐石的精神。姨娘感慨万分地说，我进门晚，在老家又是独修，一年多来在梦中我多次见到师父，师父一直在点悟我，鼓励我，虽然我感到修炼的路是艰辛的，但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是幸福快乐的。我说，师父在红银登泰山中就告诉弟子如何修炼，怎样走好修炼的路，我得赶快把各种人心修掉，珍惜这所剩不多的修炼机缘，多救人，兑现誓约，才能圆满随师还。第二天清晨，我们乘车来到红门，在万仙楼的进道口，我看到在路边坐着一位年轻的残疾人。我拿出一元真相币走过去，我告诉他，小伙子，给你一元钱，请你记住上面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残疾人双手接过，嘴里说，大姨，谢谢。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很痛快地答应退出少先队。在上山的路上，多次遇到下山的年轻人，他们都主动地把手里的拐杖送给姨娘，姨娘都笑着谢绝了。在途中遇到一伙年轻人，其中一位靓丽的姑娘热情地要把拐杖送给姨娘，还问姨娘多大岁数。姨娘笑着说，姑娘，我快70岁了，一点也不累，不需要拐杖，谢谢。姑娘一听姨娘的口音，激动地说， 哇，娘娘，您可不像70岁的人，听口音和我们还是老乡呀，没想到在这里和您见面了。姨娘高兴地拉着姑娘的手说，姑娘，这可真是缘分啊。我赶紧拿出真相挂坠送给姑娘，姑娘惊喜地接过漂亮的真相挂坠。这时七八个年轻人都围上来，我就给他们讲了姨娘练功受益的事，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然后我又给他们做了三退，最后他们都拿着大法护身符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们走到攀崖刻石前，一对年轻人举着摄像机请我帮他们拍照，我一边帮他们选景拍照，一边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全三退，还送给他们大法护身符。他们高兴地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在唐摩崖刻石旁边拍照时，我有幸拍到另外空间佛的身影，照片里有五彩光芒，中间有橘红的莲花台，台中央有一尊佛像。一路上我们只要看到路边的残疾人和乞讨的老人，我都送上真相币，然后讲真相。姨娘高兴地说，我们哪是来登山的，我们是救人来了。姨娘一路上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她乐呵呵地告诉我，有师父的加持，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其实我也有同感。三，不变，不变，永远不变。我们登台山接近18盘时，我看到路边坐着一位农村中年妇女，脸颊红润，衣着整洁，上身是蓝色的斜襟上衣，领口露出土黄色的衬衣，旁边放置一个小布包袱。我没多想，马上拿出一元真相币送上去。我手指着真相币上的字问他，您认字吗？请您记住这上面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年妇女双手接过真相币，点点头，言语简洁明快地说，认识，我知道，我明白。我一听她知道明白大法真相了，我就和姨娘笑了笑，继续往上走了。走出五六米远，突然那位中年妇女站起来，朝着我们用洪亮的声音喊道，不变，不变，永远不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山中回荡着，顿时我心里一震，心里十分感动。我觉得中年妇女非同一般人，我们回眸向她挥手致意。姨娘说，送给她一个护身符吧。我说，她说知道了，明白了，我想是不是落难的同修啊，还是留着救人吧。姨娘笑着开玩笑说，我觉得她不像普通的人，说不定是山上的哪个大神仙呢。我一听也乐了，就随着姨娘的玩笑话说，真说不定就是大神仙呢。我们俩都觉得是个玩笑，忍不住笑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知道还真不是玩笑呢。中午我们登上台山之巅，极目远眺，顿觉胸怀博大，亦有古人一览众山小的感慨。我和姨娘一起背诵师父诗词《红引》里的登泰山。登泰山，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推，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我们选中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坐下发正念，休息片刻，然后就开始下山。傍晚我们来到泰山脚下，然后乘长途汽车平安地回家了。第二天早晨，姨娘笑眯眯地有些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在泰山上我们看到的那位中年妇女是谁？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姨娘笑着告诉我，昨晚睡梦中师父告诉我，是碧霞元君下山来迎接我们了。当时我一听，真是感到很惊讶，也很高兴。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这是师父给弟子的鼓励。弟子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也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笑呵呵和不高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地有一位同修，整天笑呵呵的，讲真相的时候也是乐呵呵的，让对方感觉很亲切。对于不接受真相的，他也笑呵呵的祝对方平安，让对方一点也不反感。他因为被迫害，丈夫与他离婚，讲真相的时候聊起天来，对方问他，你丈夫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离婚了。对方坚决不信，说，不可能，你糊弄人，你离婚了还天天这么笑呵呵的，意思就是没见过经历了这样的事，还心态这么好的人。还有很多同修一朝得法，非常高兴激动，激动的是我有师父了，从此我有师父管了。可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随着多年的修炼也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在身边看护，但是却没有同修们的那种激动和归属感。我归咎于是自己的悟性低，修炼这么多年也没有修出整天乐呵呵的状态，而是经常板着脸，情绪不高，并不是被情绪带动的那种外显的高兴或不高兴，而是一种常态的心理。其实经过20多年的修炼，大多时候是遇事不动心的，比较平和，偶尔可能也会有欢喜心或者沮丧，但是会很快的意识到并归正，就是总是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不能总是笑呵呵呢？为什么总是板着脸呢？因为让人高兴的事不多，不高兴的事常有，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啦，孩子老看手机不听话了，学习不上进了，丈夫对自己不好了，家里人多，这事儿那事儿的多烦心了，总之有太多的让人不高兴的事，所以才会觉得不如意，不顺心，不满意，总之就是不能达到自己的期许，所以才不高兴。说到底就是对人的事还有欲有求，就是在意人中的得失，患得患失。求的是什么呢？求的是什么事都顺都好，孩子优秀人人羡慕，家人工作好挣钱多，父母身体好，不给自己添麻烦。求的是物质上富足，求的是衣食无忧，求的是什么麻烦都没有，总之求的是在人中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因为生活中达不到这些期许，所以就不高兴。患得患失的是什么呢？怕有不好的事，不顺心的事，麻烦事，担心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因为怕失去，所以才不高兴。即便有了高兴的事，也不敢高兴，怕有得有失，一切的不高兴皆是因为得不到和怕失去。总之，这个不高兴就是围绕着名利情的得失。原来修炼20多年了，我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我还在求人中的得失。原来修炼20多年了，我还死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人的理是凡理，师父说，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转法轮。其实，不舒服才是对的，是正常的。人生生世世轮回转生，造下无边的业力，怎么可能舒服呢？不舒服才能吃苦，才能消业，才能提高。真一点麻烦也没有，说明师父没管你。原来这个观念我还没有彻底的转过来。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 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修炼这么多年，总以为自己在大的利益考验面前能放下，坦然而舍，已经把名利情放下。其实坦然而舍的是那些自认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那些所谓的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抓得才紧呢。不然为什么会不高兴呢？为什么会患得患失呢？不就是利益失去了，或者是名失去了，或是情受到伤害了才不高兴吗？这些东西还不快点舍尽，难道还想把这些利欲熏心的名利情带上天吗？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师父在挖根中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师父给我们讲的法理，我理解是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包括一切常人之心，就是放下人，决裂人，修炼就一步步地放下人，走向神的过程。每一次考验都是能否放下人的考验，每一次过关都是决裂人的机会，必须放下人的一切执着，才能真正地走向神。留一点人的东西，都无法进入高层次、高境界，因为人的东西颗粒粗、脏，和天国世界的境界差得太远，根本上不去。其实所有的那些所谓的不高兴、不如意、不顺心，都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决裂人的机会，是好事，是让我从人的名利情中超脱出来，走向神。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自己明明知道却还是执迷不放，就是人的观念太强，本性的一面迷得太深，悟性太差，真是有负施恩的慈悲苦度。同修为什么能天天乐呵呵的？就是放下了人的东西，不计较人的得失了，没有人的名利情的束缚，自然也就没有不高兴了，天天沐浴在法光中，走着师父给精心安排的修炼道路，无欲无求无执，做着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得到的都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转法轮好东西，怎么能不天天乐呵呵呢？现阶段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你有啥感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圣莲。3月15日我送孩子上学，往回返的时候下午2点左右，路过公交总站，老远就看见5个人坐在地上，其中有个人还盘着腿，我骑着电瓶车嗖的就过去了。我突然想，我得过去讲真相救人，我急忙把车倒回去，走过去并坐在他们中间。5人中有个像管事的人问我，为什么把车退到我们眼前？我说为了你们。他们说为什么为了我们？我说与你们5人息息相关。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那个管事的说，又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怎么你了？他说刚才有个劝我们三退的。我问那你们退了吗？他们说没有。我接着问为什么不退，那人说，我问那个讲真相的人说，你们师父1月20日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你有啥感想？ 那个讲三退的人说好，管事的人又问怎么个好法，他说反正是好，怎么个好呀，我也说不上来。那五个人见他说不出来，就狠狠地瞪了他几眼，他就走了。他们遇到了我，现在又问我有啥感想。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你们要用心听。我接着说，按修炼人的理讲，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事，师尊救度我们，我们救度众生。可是我们弟子中有些人没修好，有人心，有怕心，所以师父珍惜众生，亲自救人，这是破天荒的呀，从来都没有的事。因此师父1月20日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师尊讲过年本应讲几句大家喜欢听的年话，但我看到的危险在一步步逼近人类，为此众神佛要求我向世界众生说几句神要说的话，句句天机，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再给人得救的机会。师尊还讲，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宇宙的规律，神也会有此过程，只是漫长，更大的神会更漫长，他们的生死没有痛苦，而且过程都是清醒的，就像换件外衣一样，也就是说生命一般情况下不会死亡。如果宇宙天体在成住坏灭的最后阶段解体了，生命也不存在转生了，一切生命与物体皆无存，化为尘埃，一切归空。目前人世间正在经历成住坏灭的灭的最后过程，幕后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好了，所以才会灭，因此目前的社会才会这么乱。现在的社会正像咱老百姓所说的，要改朝换代了。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坐在同一艘船上，船底漏水了，船上的人要被沉到海里了，遇到危险了，这样人就得逃命，求生存。其中一人说，你和我们沾亲吗？我说不沾亲。他又说，那和我们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又问，那你给我们讲这些干啥？我讲，目的很明确，就是愿你们在大灾面前能活下来，健康平安。然后我又把师尊在为什么会有人类其中一段背给他们。因为这里是宇宙的最低层，是最苦的地方，苦才能修炼，苦才能消罪业。在苦中，人还能保持善良，还知感恩，做一个好人。这就是在提高自己，而且救度是从下而上的过程，必须从最低处开始。生命在这里活得苦，人与人也会有利益的冲突，自然环境的恶劣，人为生存要劳思劳力等等等等，都能给生命提供提高消业的机会。苦能消罪业是一定的，痛苦与矛盾中人还能保持善良，就会积功德，从而生命得到提升。我又把自己在目前的认识告诉他们，在痛苦和矛盾中要保持善良，守住善良，做到善良，把心放平和，做一个好人，就会积德，福随人愿，走回5000年传统文明，就会一路通天。创世主就是选择这样的人救度。刚才你们问我沾不沾亲，认识与否，我师父讲了，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他的亲人，你们五个人当然也是我的亲人，既然是亲人，就要让你们知道真相。我又讲，中共邪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要灭他，希望你们五人还是顺应天意而行吧。如果是入过党团队，你就是他们的一份子，咱不能去陪葬吧。正说到这里，那个管事的人说，你看这人是干啥的？他指着不远处穿制服的警察。我一看就随口说是警察。那人说，你去给他讲一讲。 我让他把那个警察叫过来，他起身就走，走了几步又返回来，并问我，你怎么不怕呀？我想吓唬吓唬你。我说，真善忍是宇宙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是世世代代永远都不会变的，它是不动的。我在做最正的事，怎么会害怕呢？我又给他们背了红银寺真实的理，对大法的抹黑会被清洗，中毒的生命会在大难中解体。我只想叫你看清善恶，我想告诉你真实的理。和红阴寺神没失言，圣徒用血承担着人的难，压力中救人把真相传，并且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一个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不会存在。可是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没有做人的底线了，不信神，敢任意的谩骂佛，甚至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过去老人都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老天要灭他，谁能挡得住？我师尊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讲，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以上就是我的感想和认识，说的不好，请你们五人多包涵。刚说完，这五人就一拍大腿站起身来，齐声说，讲得太好了，我们五个人下午一点半到这里，你是不到两点到这里，现在是五点多，你讲了三个小时，把我们彻底都讲明白了，我们都退，并且提出要起个好听的名字，借你吉言。那个管事的人说，俺姓刘，是党员。另有两个人说，俺俩都姓陶。还有两个人说，俺俩都姓李。我对刘先生说，你是党员，就叫龙腾吧。你们四人的名字就叫英雄豪杰，前面加上你们的姓。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们说，我们记住了，记住了。我们挥手告别。
看手机招来色魔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虽然作为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也经常犯一些低级错误，例如看手机。我每天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基本上不看手机，还觉得自己对手机没有什么执着。其实每天看天气预报就已经是执着了，只是不自知而已。每天执着天气冷暖的变化，温度的起伏，和我的修炼一点关系都没有。期间曾经删除过几次天气预报，但没过多久又重新恢复。但每天看过天气预报后，手机下面就会出现一些八卦新闻或者小说等垃圾，有时觉得看一眼也没啥，但天天看一眼，修炼人就会出大问题了。前几天看完天气预报后，手机突然弹出一个古代穿越小说来，还提示让我安装。当然我不会去安装它，心里知道那是个陷阱，想把我拉进去。结果不安装它就直接让你观看。我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觉得掉进陷阱了，有一种偷偷摸摸干了坏事的感觉，觉得对不起师父。师父每天为我们清理身体，我还自己往空间场里弄这些败物垃圾， 那都是业力呀。我大约看了半个小时，就没了后文。结果当天晚上，色魔就来干扰我。我赶紧坐起来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的色欲情魔，向内找到自己的安逸心、色欲心等，一并清除掉。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第二天，色魔依然在我休息时干扰我，严重时学法练功也来干扰，只好一边念着灭，一边练功。集体学法时发正念清除色魔好一些，但是到晚上色魔又出来干扰。我已经断欲十几年，我悟到这是邪恶想利用色魔毁掉大法弟子，让我们修不成。如果修炼人没有定力的话，将会使自己的修炼毁于一旦，严重干扰我们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的天国圣亲。我当天就把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删除了，我悟到它是邪恶的诱饵，诱导我们看手机，然后让你陷进去出不来，一掉到底。匆匆写出此文，意在曝光邪恶，曝光色魔，曝光自己的执着，同时提醒同修警惕手机陷阱，千万不要放松自己，不进则退。我们只有听师父的话，学好法，逆流而上，时刻保持勇猛精进，才能圆满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随师返家园。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批评指正。
好坏出自一念，作者林和。大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提高心性时，讲过好坏出自一念的法理，而我在修炼中也切实体验过好坏出自一念。今天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正是大法的殊胜与超常。2022年9月的一天，我用新买的一个小电煮锅烧水，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没经验，水放得有些满。水开后，蒸汽把小锅的盖儿顶得叮当作响，水也不停地噗噗往出喷溅。我听到声音后有些着急，赶紧往厨房跑。人一着急就没了智慧，我没去拔插排上的电源，却一手去拔小锅上的电源，一手去掀锅盖。由于用力有些猛，锅里的水一顿之下猛地晃出一大片，滚烫的水覆盖了整只左手，右手只见到一点。我被烫得哎呦大叫了一声，之后马上反应过来不对。我忙对左手说，啥事儿没有。练功人的细胞里都储存着高能量物质，开水烫不坏高能量物质，啥事儿没有，没事儿。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手不疼了，也没肿没起泡，只是皮肤红了一大片。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练功时间，练第一套佛展千手法时，左手就开始嘶嘶啦啦的疼，随着练功的继续，左手越来越疼。十分钟后，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整个左手剧痛，似乎手就在熊熊燃烧的火焰里炙烤着，痛入骨髓，感觉左手背在往起胀，水泡往起鼓的感受真切无比。我忍住想睁开眼睛看看的欲望，回想着师尊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我们这套功法是真正属于性命双修功法。我们练的功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 一直到极微观状态下所存在的物质本源微粒成分中，都储存着那个高能量物质的功。随着你功力越来越高，它的密度越来越大，它的威力也越来越大。这种高能量物质是带有灵性的，因为它储存在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直到生命的本源。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和你身体的细胞是一个形态的，和分子排列程序也是一样的，和一切原子核的形态是一样的，但是本质却发生了变化，已不是原有肉体细胞所构成的这种身体了。你不就不在五行中了吗？当然你的修炼还没有结束，你还在常人中修炼，所以表面上看如常人，唯一的区别就是你与同龄人比较显得很年轻。现在科学认为时间是有场存在的，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想到这里，我意念中对自己的手说，练功人身体的细胞里都储存着高能量物质，分子组成的开水怎么能烫坏高能量物质呢？所以啥事儿没有，就是没事儿。人的所谓感受什么也不是，不会出水泡，就是没事儿。就这样，一个小时的暴轮就在火烧火燎的剧痛中过去了。到叠扣小腹时，疼痛在慢慢的退却，就像冰雪在缓缓消融一样。双手结印时，疼痛消失无踪了。我睁开了眼睛，低头看向左手背，还是练功前的样子，既没肿也没有水泡，似乎刚才一个多小时的剧痛是一场梦幻。在几天后，左手抱去一层皮，再无他事。事情过后，回想此事，我知道，如果我当时承认了手背往起鼓水泡的感受，那可能真的就出现水泡了。我体悟到了师尊讲的好坏出自一念的一层内涵。感谢师尊的正念加持，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感受，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悟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晚上想增加发正念的时间，于是就开始发正念，盘上腿，清理自己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立掌开始发正念，瞬间自己就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包裹住，浑身感觉被定住了一样，坐在那里很稳很稳的。强大的能量流在周身有规律地运作着，头顶感觉不断地喷射出无数支利箭，刺向另外空间的邪恶，能量源源不断地补充上来，好像自己就站在主战场，与邪恶进行激烈的正邪大战，仿佛间感觉自己修好那面的身体，在另外空间斩妖除恶，销毁邪恶。相比之下，人这个身体就像是一个载体，只是烘托另外空间的真体而存在。此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殊胜和壮观。人这面知道自己在发正念除恶，所以尽量地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不让自己分神，影响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40多分钟，就这样一直被能量包裹着。由衷地体验到了师父赋予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涵盖着多少师父的期望、众生的期盼，以及大法弟子的责任。对于发正念，我有一些浅显的感悟。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常人身体的修炼， 也就是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人所有的特异功能、潜能，一切东西全部都出来了，但在常人中修，大部分是锁着的，而且它的功柱已经长得相当的高，一切功的形式都被强大的功加持得相当强，可是它只能在我们这个现有的空间中起作用，却不能够制约于另外的空间，因为它只是我们常人肉体修炼出来的功能。摘自《转法轮》。在法中体悟到，大法弟子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我们所处的功能是这个肉体所修出来的，只能在人类的表面空间起作用。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慈悲的师父赐予的神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弟子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师父真的是把我们拔起来又送一程，一路呵护着，慈悲加持着。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在正法的路上紧紧地牵着师父的手，跟着师父往前走，先天的家园仿佛就在眼前。通过这次发正念的感悟，让我明白大法弟子要严肃对待发正念。发正念不是流于形式，发正念是在运用神通，运用功能。当你立仗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真的是正邪大战，因为正法触及到的负面因素就会被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就像那毒药，它就是毒，就是恶，就是邪，就是要毁人。他们麻木的、机械的按照旧宇宙的机制在行事，对师父正法、对大法弟子、对世人的得救起着干扰的作用，所以这些都是在正法中必须解体掉的。大法弟子发正念，就是在清理宇宙中败坏的垃圾。可是另外空间任何因素都是有生命的，邪恶也是如此。当正法触及到它时，它不想被正法销毁解体，就本能地想自救，会起来阻挡反抗。正邪大战就是这样一幕幕地上演了。师父讲，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摘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来源于法，大法弟子的正念来自于对大法不折不扣的坚信。你对法有多大的正信，你的正念就有多大的威力。当你人的执着不断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正念也变得强大。虽然我们这个最大的分子细胞还在人中，可是我们神的一面已经在另外空间维护着宇宙中正的因素。大觉者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成就的威德也是不同的，可是这一切的基点还是决定于你自己的修为。师父把大门敞开了，宇宙大法就展现在你的面前。师父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法大，成就的生命的威德就大。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重大，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正念正行，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清除宇宙的败坏物质，解体变异的邪恶生命。 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可见发正念对于大法弟子是何等的重要，也是我们的偏德，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珍惜师父给予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放下人心，心生正念，让神的一面越来越强大，让你的神通没有任何阻碍地运用自如。你的正念会化作无数支利箭刺向邪恶，你的能量更加的强大，把宇宙中的邪恶因素销毁解体，这就是正念的威力。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会到了静心学法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超凡。近来打印机出现了不少问题，甩墨、走白纸、速度慢，最糟糕的是出现横条。经过发正念和清洗墨盒后，改善了一些，但打了二三十张后，经常出现横杠，每天费了不少纸。于是下决心到维修店换打印头，因要花费300多元，到了维修部换了搓轮和墨盒，拿回家之后，甩墨和走白纸现象没了，可还是有杠杠，我傻眼了，这可怎么办？这钱白花了。我试了一晚上还没好，我想明晚再试一下，不行的话再去找店里让他弄好。可转念一想，回来后我加了别店的墨水，如果他说我墨水有问题不给我修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只好再买一台打印机，但多一台机子没地方放，想到花这么多钱又没修好，再买一台又没地方放，心里很懊恼，就向外找了，怪起这家维修店技术不好。我原先打算上另一家修，但想到这家近来生意不好，原先我用加冷机时一直在这家修，后来改了机型后就没再找他修了，想让他赚些钱，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心里又想，师父说过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让我去怕吃亏的心和利益心？但还有什么心呢？没想出来。第二天集体学法，这事时不时跑出来让我想，我就排斥它，心想放下利益心，放下怕吃亏的心，把法学到心里去，不想不想。当出现法的内容我都知道了，已很熟悉了的念头时，我就想有一篇同修体会中提到，把每一次学法都当作第一次学法来对待。想到这时，我就定下心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把每个字都装到心里去。这样学了一阵子之后，师尊就点化我，要提高心性和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解决问题，心性提高了就能抑制它。另外我也想到了去找他的目的，不能带着兴师问罪和一定要让他修理好的心去，而是抱着和他共同解决问题的心去。如果他解决不了，我也不勉强，也不会让他退钱，毕竟现在赚钱不容易，修炼人要为他人着想，我要把这事当作好事用来修自己，对他不能指责和怨恨。集体学法后，我打开打印机，打印昨晚的页面时，线条已没了，真神奇。我就想打印测试页看看还有没有缺陷，依然有，和昨晚是一样的。我明白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就帮了我，不正常也能转变成正常。 不用再去找店家了，困扰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点一炷香拜谢师恩，师父太慈悲了，弟子提高上来了一点就给予弟子这么多。我体会到了修炼的超长，并告诫自己遇事要记住用修炼人的方式解决。
慎，作者赵树深。中国北方某地近期发生了几场因发放真相资料而被监控摄像拍摄同修遭非法关押的事件。据我所知，其中有三位同修，表面上看是多年修炼的老弟子，但是在家庭观中心性观过得时好时坏，矛盾不散，心态不祥和，单单热心做事。虽然热心做事并非是坏事，然而一方面，现在大陆农村虽少有青壮在家，但是摄像头还是很多，况且出入公路也有摄像抓拍的，所以希望同修做好防护，要注意人车方面的防范，不要因顺利的发放长了就马虎，或错误的理解师尊会保护我们，升起不怕汽车撞的私心。另一方面，走在神路上的同修早就知道迫害不是人对人的，所以平时心性的把握也是安全的及关键所在。我还了解一位发放真相资料十几载了，是位较有经验的老年同修，近日也被恶警偷拍抓捕，此人向来谨慎，长期以来未发生什么纰漏，但是久而久之也许升起了对安全不注意的大意状态吧，公然在中午于街面开始大面积散发资料，而且当时人群密集，警车也有好几台，于是酿成这场迫害。只希望做此方面救人项目的同修人这层严格注意，发期刊莫要贪贫，别轰轰烈烈，即便多年顺风顺水也要该谨慎谨慎，莫生欢喜心。现在摄像头虽然不一定都好用，但还是要做遮挡面部等防范，邪挡是毒药，弱也是弱的毒药，不要到了最后就以为他会转变，开始大张旗鼓地做救人的事情。修炼这层，我们要过好在家里的心性磨练，虽然观小实质巨大，会影响到自己提高圆满甚至众多生命的得救与否，建议最好多背法提高为上，尤其正法修炼到了最后时期，最好拿出比之前更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与三件事，直至回归。本人看到的这些应该不全面，只做抛砖引玉，愿同修安全。
灾异发生时，先秦君王如此消除。作者刘晓。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灾祸是层出不穷，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发生在华北、东北地区的水灾、地震、血色天空灾难和诸多异象等，无不昭示着上天的愤怒和警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易经有言，天垂象，见凶吉。西汉的董仲舒在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中也认为，天人相类相通，天的赏罚是依据人类行为好坏而施，上天分别用福瑞和灾异对统治者显示赞赏和谴责，
用以指导人世间的活动。他还特别强调灾异的警句作用，认为自然界的灾害变异是为政者的错误所导致。那么当灾祸发生时，帝王们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我们就说说先秦三位君王的办法。商汤修德去灾异。商朝的建立者是成汤，他的祖先契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后被封在商地，赐姓子。契在商地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因此老百姓生活安定。到成汤继位时，他不仅敬顺天命，祭祀鬼神，而且能任用伊尹等贤臣。成汤为人十分贤德，成语网开一面就和他有关。故事说的是，一天他外出打猎，看见郊野四面张着罗网，张网的人祈祷说，愿从四面四方来的禽兽都进入我的罗网中吧。成汤听了后说道，你这样做的话就把禽兽全打光了。于是他下令把罗网撤去三面，让张网的人祈祷说，想往左边走的就往左边走，想向右边逃的就向右边逃，不从命的就进我的罗网吧。诸侯听到这件事都说，汤的仁德真是到了极致，连禽兽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当时就有36国归附了他。后来成汤在伊尹的辅佐下打败了夏朝的军队，夏朝灭亡，商朝顺天应命建立，成汤又被称作商汤。他在成为天子后告诫诸侯要敬畏上天，修行德政，为民谋利。一天商王宫廷中突然长出了一颗奇异的谷子，黄昏时萌芽，到了次日天亮时已经长到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臣子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因此请求占卜谷子出现的原因。商汤令负责占卜的臣子退下，并对其他众臣说，我听说吉祥之物的出现是福气将至的先兆，但遇到这样的吉兆却行不善之事，福气也就不会降临了。怪异之事的出现是灾祸将至的先兆，但遇到这样的凶兆而行善事，灾祸就不会降临了。于是商汤更加注重修德，他每天早早的上朝，很晚退朝，勤勤恳恳地处理朝政。他还亲自看望生病之人，吊唁死者，倾听百姓的声音，务求安抚百姓。商汤这样做了仅仅三天，宫廷中那颗奇异的谷子就不见了。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圣人才能认识的道理啊。周文王重德行善，避免灾祸。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封父亲西伯侯姬昌为文王。西伯侯姬昌是西部诸侯之长，他在位时继承先祖的德政，一心一意施行仁义，敬重老人，慈爱晚辈，礼贤下士，有时到了中午都顾不上吃饭而来接待贤士，许多士人因此都来归附他，比如名士伯夷、叔齐，听说西伯非常敬重老人，都投奔了他。西伯建立周国称王后的第八年六月，他突然生起了病，在他卧病在床五天后发生了地震，地震范围东西南北都不触国都四郊，百官都请求说，我们听说地动是因为君主的缘故，如今大王您生病卧床五天而发生地震，且范围不出国都四郊，这让我们非常惊恐，恐怕是不祥之兆。因此百官们纷纷请求文王将灾祸移走。文王于是问百官要如何移走，有大臣说，可以兴师动众，加固国都的城墙，这样大概可以避免灾祸。文王说，不能这么做，上天显现怪异是为了惩罚有罪之人，一定是因为我有罪，所以上天才降下灾祸来惩罚我，如今再劳烦百姓加固城墙，这是加重我的罪过啊。
我应该通过重德行善来免除灾祸。随即文王下令严格控制礼仪、官俸开支和皮革制品的使用，用结余的费用与诸侯友好交往，仍敕辞令准备币帛，用来礼贤下士，颁布爵位等级以及相应的田地，以赏赐有功之人。文王这样做了没多久，他的病就好了，地震也没有再发生。这表明文王通过重德行善来避免灾祸的做法得到了上天的认可。此后文王又在位43年，周文王立国51年才去世，这完全是因为他避免灾祸的方法得当啊。他以德则国，以仁化民，居国上下一派君子之风，让后世十分感佩。孔子曾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还感慨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称文王这样的圣人500年才出生一位，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历代以赴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了。宋景公三言，荧惑退避三舍。春秋末期的宋景公是宋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政治影响较大的一位国君。他发愤图强，对内实施仁政，留下了荧惑守心的典故，对外结号周边国家。公元前488年，曹国叛晋攻宋，第二年宋景公一举灭掉曹国，并占领其土地，宋国国力渐强。公元前480年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就是火星出现在星宿的位置上。古代荧惑是指火星，由于火星隐隐似火，行踪捉摸不定，因此得名，这被认为是大凶的兆头。宋景公很害怕，就招来太史兼司心官子维，询问这种天象有何寓意。子维告诉景公，火星代表上天的惩罚，星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应验在国君身上，但可以将灾祸转移到宰相身上。这里的分野意思是与星次相对应的地狱。宋景公说，宰相是与我一起治理国家的人，将灾祸转嫁给他不吉利。子威又道，那可以将灾祸转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百姓死了，寡人将给谁当国君呢？与其这样，寡人宁可一人去死。子威再道，还可以将灾祸转移到农业收成上。景公还是不同意，说农业收成受到损害，老百姓就会发生饥荒，发生饥荒就会被饿死，身为国君却杀害自己的百姓而求自己活命，那谁还把我视为国君呢？既然这是寡人的命数，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听罢景公之言，子威马上离开自己站立的地方，向北方，也就是天地所在的方向拜了两拜，然后对景公说，臣下恭贺大王，天虽居于高处，却可以听到地上的一切。大王您刚才说的三句话符合最高的道德，上天必定奖赏您。今天晚上火星将后退三舍，您也可以延寿21年。景公疑惑地问子维是怎么知道的。子维答道，您有三句美善之言，所以必得3次奖赏，因此火星一定后退三舍。后退一舍要经过7颗星，一颗星代表1年，3×7=21，所以臣说您可以延寿21年。臣请求守候在宫殿外观察火星，如果火星不后退，臣甘愿一死。景公同意了。当天晚上火星果然后退三舍。古代一宿为一舍，三舍指三座星宿的位置。显然三位先秦君王面对灾祸时可以快速消除，都是选择从自身找原因，看看自己哪里不符合上天的标准，并更加努力地重德行善。上天看到了他们符合了标准，
就将灾祸撤走。不仅先秦帝王如此，秦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皇帝对于来自上天的警告都不敢怠慢，除了反躬自省，还要下罪己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也反映了古代统治者敬畏天道、为政求德的传统。前车之鉴在告诉当下的统治者，如果统治者能够接受上天的警示，改善治政，就会感应上天，改变命运，否则必将亡国失政。而那些不听来自上天警示而自取灭亡的实例，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比如夏桀、商纣王、汉顺帝等。参考资料《吕氏春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